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最高法院呢，今天开始要听取这个一个辩论案啊，那么这个案子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辩论案呢主要是涉及到美国的第14修正案，但是呢它是和这个修正案只有一点点关系哈。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是这么说。在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上任后的第一天，他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呢就是限制美国的这个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这个出生公民权的这个问题啊，他在行政命令当中呢是明确的规定，说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美国生了孩子就立即获得了美国的公民权，有几个人是不应，有几类人是不应该获得这样的权利的。他在这个行政命令当中呢是说，首先非法移民不行，然后第二，这个是临时签证，来美国拿了一个旅游签证也不行啊。他认为说你来美国旅游，去海边，去华尔街，去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玩玩就行了，怎么突然在这儿突然玩完以后马上生个孩子就变成美国公民了，这个不对啊。所以呢他就在行政命当中呢就对有若干类的这些人呢就设了限制，说这些人以后在美国生的孩子不能获得出生权，但马上就受到挑战啊！这个在华盛顿州、马里兰州还有麻州啊，联邦地区法官这三个州地区法官分别，这个接了案子之后呢，都下达了临时禁止案，说川普总统这个行政令啊违宪了，他没有这个权利，下这样的行政令，所以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要禁止执行。那川普就把这个案子呢告到了最高法院。
所以这一次的审理呢，是对于川普来说啊，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他说啊，我真的很高兴最高法院愿意受理这个案子。你看，说了半天呢，是一个地方法官的权力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出生公民这个事儿，咱们先放在一边，是说总统他下了一个行政令。这个行政令呢是在全国执行，然后有一个州的法官突然说不行，而且这个法官的裁决是管全国的，
对，
哎，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当然不止一个法官，也不止一个案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先抛开这个出生公民不说，因为川普下的行政令以后有超过十几个的当中的行政令都被法官给拦截了，都被地方的这些法官，当然这个地方呢是联邦的法官啊，在各个州的联邦的法官他们所拦截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它就超出了公民权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审理呢意义重大。而且今天的审理开庭的第一个讲话的人是法院里面年龄最大的最资深的 Clarence Thomas 那一位黑人的法官，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司法部副部长 John Sauer， 就是说你们的总统，因为司法部当然代表川普了嘛，你们的总统下了这个行政令，反对他们的那些法官说这个行政令呢没有，就是这些法官说不行，因为我可以下一个叫做 nationwide injunction， 这个就是全国禁令。那么Clarence Thomas 就问这个司法部副部长说，一个法官下一个命令管全国这个事儿，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在历史上，就让他举这个例子。然后司法部副长就是说，这种例子呢以前是没有的，那以前呢都是说一些别的事情可以有过，但是像类似这种行政令被一个法官拦截，这个是没有。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因为纵观现在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的构成，这个官司就是那三个地方的法官想赢啊有点困难。我觉得这一轮川普会获胜，因为包括自由派的法官 Elena Kagan， 他之前在若干个场合也讲过， 他就是说让一个法官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下一道命令管全国拦截总统的行政令，他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感觉不太对。至于什么卡瓦诺呀，什么这个包括的那个 Amy Coney Barrett 等这些法官呢，这都是保守派的法官，他们对此也质疑，也就是他们基本上对于一个联邦的法官对全国范围内下一个禁令这件事表示怀疑，更不要说在川普当第一次总统的时候，他对于来自于穆斯林国家的一些游客进入美国有一个行政令也受到法律挑战，那当时也是有一个法官说不行，总统的行政令无效，全国范围内的无效，也是上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呢还是维持了川普的这个行政令。而且当时在讨论的时候 Clarence Thomas 就已经说了，就这是谁给这些法官这个权，这个在历史上咱们能查一查吗，哪来的这些权利，这些法官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啊，今天的这一个只是一个听证嘛，对不对，最后什么时候裁决不知道，他最后那个裁决也是跟说这些法官有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不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在美国就是出生公民，他还没碰到那个问题呢，对不对？
对， 对。但是呢，这个出生公民的这个问题呢，等于是牵扯到里头了。原因就是
这必须的，
对。
嗯。
所以呢，在听证会上，在口头辩论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比如说这个行政令是违反宪法的，所以联邦法官才下了这个行政令啊，是大概是这里头可能会涉及到吧，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一些立场，因为他提的问题你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他考虑的是什么东西，他大概立场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可以听得出来。再加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联邦的地方法官呢他下不下这个全国性的这个禁令呢，当然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啊，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最高法院肯定会做出一个裁决来。但是下跟不下呢也影响并不是很大，原因是这样子的。如果要是七个穆斯林国家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川普说好你这七个穆斯林国家的人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说不能入境啊，但是咱们就假设华盛顿的一个联邦法官说不行，你这个禁令我认为是违反了某某某宪法了啊，所以呢我要下达一个禁制令，他是当时是全国性的，但是如果全国性不行的话，那么他至少是在他自个州是可行的，他这个州他可以下禁制令啊，那如果这个州是可以的话，那不穆斯林说好啊，那我从你这儿进来不就行了吗，这样的话跟一个全国性的有任何区别吗，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范围之内缩小了，但是您这儿有西雅图的国际机场啊，我可以进来啊，这个公民的出生权出生公民权也是一样啊，如果要是华盛顿州或者是麻州说我们这儿认为不行，你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了，你不能在我这个州，他现在下的是全国性的禁令了，但是如果最高法院说你没有这个权利，你只能管你自己的州，那行啊，那这些旅游签证的人进到美国来以后，他飞到那些州去生下来孩子，你说他有公民出生权吗？哎，这不就从技术上讲他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生啊。
对，所以这个你说技术就是一个技术，为什么呢，因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于出生公民权这个事情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表达，但是对这个表达的解释直到今天不统一，完了，
嗯，
也就是说一个非法移民可不可以生孩子，然后当然可以生，生下来孩子在美国是不是美国公民 yes no 答案是什么不知道，你看看，因为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对不对啊，一个游客到美国就像川普说的脚踩一下美国的沙子，对不对，
嗯，对
啊，你踩一下沙子然后在我这生个孩子就是美国公民，可以不可以按照宪法十四修正案不知道啊，因为你要一派解释，伯克利我们这儿的著名的高等学府他的法学教授也做过，在Bush 期间做过美国的助理司法部的副部长，他就认为一视同仁，不管是不是非法移民还是游客，只要你这孩子是在美国医院里生的或者是家里生的，对不对，就是美国公民，就这样。但是呢 John Eastman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介绍啊， John Eastman 呢是一个就是认为非法移民和 旅游的人是断然他们生的孩子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那一派人。
对，
他呢是在我们加州 Upland 这个地方一个非常有名的保守的智库，叫做 Claremont Institute 这个智库的一个主要的人物。以他为代表的这一派认为是说不行，对宪法十四修正案有两种解释，本来这两种解释只发生在法律周刊呐、学术和领域，对不对啊？这是一些你一句我就咬文嚼字啊，把那个字抠出来，第四个字它含有那个意思，第六个字没这个意思，那么抠那个宪法十四修正案，你们去抠去吧，对不对？但是我是非法移民，那生了孩子照样是美国公民，游客照样是美国公民。但是没想到，一个法学界内部的鲜为人知的一个辩论，居然现在变成了现实，也就是总统出面把它明明确确的做了一个行政令。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 John Eastman 是谁，他这个理念是哪来的，以及对宪法十四修正案的这个纠缠呢，有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地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最高法院啊临时决定啊，就这个星期呢要从今天开始呢要听这个一个辩论啊，口头辩论，就是有关于总统的行政令啊下达以后，那么一个联邦的地区法官是不是有权利可以阻止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阻止这个行政令的实施啊，下达一个全国内的一个禁止令啊。那这个最高法院现在在讨论。那光是这个呢人们兴趣还不是那么大，但是它背后涉及到的是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呢对以后美国的人口结构啊，对这个出生旅游啊，对很多的事情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啊，他们如果以后在美国生了孩子以后，到底可不可以立即获得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呢？哎，大家都想听一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和看法。
这里面有一个叫 John Eastman 的人呢，他就突然冒出来了啊，他并没有在今天的听证里面，但是呢，这个人他在推动出生公民权宪法十四修正案当中的条款重新解释这个方面呢做了很大的努力。实际上2020年总统大选有舞弊这个情况也是他推动的啊，他当然不是一个人，但是
其中之一吧，
其中之一。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事情让他在加州几乎失去了律师资格，就是他找了一些假的，就是陪审，不是陪审团，找了一些假的那个就选举人团的团员嘛，对不对？带着牌子往里冲啊，那也是他干的。所以后来他就现在就是加州还要考虑他是不是把他的律师资格取消，但是他自己也就不从事律师的行业了啊，他做这个智库的这个研究。那他是怎么萌生了这个念头的呢？主要是当时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呢，有一个人叫做哈姆迪。这个叫哈姆迪，他是一个恐怖分子，被抓起来了，关在古巴的关塔纳摩这个地方。但这个人呢，他就提出来上诉了。他诉什么呢？他说你抓我，但是不能把我关在这个关塔纳摩这个地方，因为我和那些被其他关起来的那些人叫所谓的敌方的武装人员啊，叫 enemy combatants， 这些人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是美国公民。为什么我是美国公民？因为我妈妈呢是沙乌地阿拉伯人。但是呢我爸爸是美国人，而且我生在美国啊，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啊，我爸爸是工程师啊，那我生在这儿我当然是公民了。那么对于这个事儿呢，那么当时 John Eastman 就非常的觉得要值得来探讨一下，他就把宪法十四修正案拿出来有研究，他就琢磨看了半天啊，他就觉得这个宪法十四修正案里面呢说的是出生在美国并受美国所管辖啊，说到这个啊的人，他们的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看到了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像那种什么游客呀，对不对？他应该不受美国管辖，或者是那种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怎么会受美国管辖呢？你不是我的公民呢、啊，那你生的孩子怎么可以是我的公民呢？他就从这儿开始，从那个911那个哈姆迪这个人身上开始呢，就开始大面积的来在司法界。来就重新诠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或者是不是重新诠释，他说是正确的解读啊，应该是这样。在司法界呢有一个这方面的 大型的辩论，可是这个辩论没有走出司法界。
对，
直到川普在2015年要选总统的时候，这个事儿就突然之间冒出来了。
这个司法界里面，他是认为说，多年来哈、啊，至少是百年以来，150年以来，这个人们都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就说，这个错误的理解，普遍接受的一个错误理解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人，不管父母亲的肤色、国籍，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出生的人就是自动获得了美国公民权。但是他说这个是不对的。可是呢，他的这个说法挑战第14修正案的这个说法呢，是在整个的法律界，在美国的行政界里边，当时是属于叫做边缘的，也就是说非主流的。大部分的主流的法学界的人士和法学家都认为说，14修正案它就是要求在美国就体现一个美国精神，就是说你在我们这儿出生的人，我不管你是谁，出生了以后就是自动是美国公民这个权利啊。因为他们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解释和一个例子就是黄金德案，这个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啊，
多次
对，多次讲过。这个一提到这个出生权的问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必然要涉及到黄金德啊，这个人他1873年吧出生在旧金山，父母亲当然是华人。后来他在20来岁的时候呢，23、24岁的时候吧，离开美国回到老家去。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回去相亲啊，
台山，
哎，对，就准备娶个媳妇什么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就遭到美国移民局的刁难了，不让他进来。他说：“你不让我进来不行啊！”他被关到那个移民监狱里边去。他说：“我是美国公民，我出生在这儿的。”但是那个时候得别忘了，1882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承认。他说：“你父母亲根本是华人，但是他们并不是美国公民，也在美国没有身份。你在这儿出生的也是非法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案子最终打到了当年的最高法院。
对，1898。
哎，1898年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历史性的裁决，就是说这个黄金德，他出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我不管他父母亲是什么样的身份，来自于其他地方，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或者是肤色，他就是出生在美国。而且最高法院当时的裁决还加了一条，说是这个权利是美国国会，哪怕是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就是排华法案也不能剥夺的啊。当时就这个案例一下来以后，人们对第十四修正案的这个理解，就是从这个案例下来就认为说，那凡是出生在美国的，那就是公民了。
对，为什么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是刚才你说这句话，你爸妈是美国公民吗？不是。你是在美国生的吗？是。你是美国公民，完了。
对，
对啊，这是三句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套用一个另外一个人说，你爸妈是美国公民吗？不是。你是在哪儿生的？美国生的。你是美国，不就完了吗？那我跟黄金德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可能会这样想，是吧？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另外呢，他有不断的被举出来，就是1857年那个 Dred Scott 这个案子，
对
不对？
对。
为什么川普现在再一次强调？因为他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呢，他对整个的司法呀这些都比较陌生啊，他是提出来了一下，而且他在之前在2015年竞选的时候还辩论呢、啊，跟谁辩论呢、啊？跟福斯电视台的 Bill O'Reilly 啊，
嗯，对
，Bill O'Reilly， 首先他是福斯电视台的一个重要的主持人，而且他是一个大的保守派的人，
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当川普接受他访问的时候，俩人吵起来了，啊 ，Bill O'Reilly 说你住嘴，他说我给你背一遍，我那个宪法十四修正，我给你。能背下来，他确实能背下来，因为这个 Bill O'Reilly 他这方面很厉害，他写好多书啊。
对
啊，对于美国的历史的问题，他是研究历史的啊。他大声的就朗读和背诵啊，不是朗读，背诵宪法十四修正案，喊了半天，最后川普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解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是那个 Dred Scott 呢，1857那个案子呢，这个也之前跟大家讲过，不重复，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黑人。不是公民，完了，奴隶不是公民，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也是个历史性的，就把整个的这一个肤色的人全都排斥在外了。这个是一个一直被说是美国历史上耻辱，正是1857年的这个裁决 大大的加速了美国内战的发生。
对，
所以这个就不说了啊，这是历史。后来又产生1898年的黄金德案，全都是围绕着就是奴隶是从海外被带来的，强迫劳动，然后他们这生了孩子，孩子再生孩子，对不对？
嗯，
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公民？不是，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应该是人呢，还是财产呢？等等啊，是这个问题。好，那么一直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就再次提出。那么John Eastman呢，以他为代表的这一派，不止一个人了哈，一大堆人，他们就说，他们现在从什么解释？这个解释也被川普最近反复的用。他说：“哎呀，我终于明白了，宪法十字修正案呢，说的是黑奴。”不是1857年 Dred Scott 的那一个裁决是说黑人不是公民吗？那么后来呢，宪法十四修正案1886年吧，对，宪法十四修正案就把那个纠正了，说黑人是公民，他们的孩子也是公民，完了，说的是黑人，没说你非法移民，没说你来旅游的人，现在他从奴隶制这解释，
就是狭义的来解释啊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实际上就是说支持十四修正案是所有的人都包括，出生就是非法，就是有这个美国公民出生公民权的，是举例就是黄金德案。如果要是反对这个的，那就是指的就是那个 Dred Scott 这个案子哈。所以呢，因为 Dred Scott 这个案子，第一是导致了那个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啊，这个裁决呢，在黑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啊，因为他的这个理论基础，你觉得是确实现在看来是很荒唐，但是当时最高法院这么多法官居然就做出这样的裁决，他说你这样做呀，实际上是叫做剥夺了奴隶主的财产，这个黑人的黑奴是这个奴隶的私有财产，他们生的孩子也是他的私有财产，你把他变成一个自由人，变成一个美国公民的话，那他不是丧失了这个财产了吗？
啊，
他当时是为了保护这个东西，这个才做出这样的裁决来。但是就是南北战争之后，林肯总统就是推动了这个宪法的修正案，所以14、15、16宪法修正案都是在这个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就是重新确立或者通过的啊，所以呢，这个川普说他是解决黑奴问题的也没错，就是这个是因为是他引起了战争，所以战争完了以后马上要解决这个最根本的这个问题，他当然就这么就十四修正案就这么就推出来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你从后面的这个延续来讲，100多年过去了，延续来讲，你必须要看到它到底是仅仅是涵盖黑奴呢，还是包括其他人？这个就是看你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了。